继续来分享四世纪第三章。我们来看第三章从十二节到三十节这一段。我们来看第十五节，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就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户，他是左手便利的以户喝乌户。以户是便雅悯人，便雅悯跟迦南地中部的这些各支派他们都很合作，所以以户啊当士师来带领他们，从沙漠来的这些摩押人，这个他们的王叫做伊基鲁，他很强盛啊，以色列人啊只有被欺负被挨打的份，因此他们在痛苦当中就呼求耶和华，神就兴起一位拯救者。所以士师哈，士师这一个名词有带领啊，也有审判的那种意思，好像我们下面要讲的那个底波拉，他当士师，他就到处去巡回来听百姓的一些诉讼，来审判他们。好像撒母耳他当士师，他也是常常在审判以色列人，所以士师也有审判的一个责任啊，这里说是拯救，因为他要带领百姓去跟敌人打仗啊，来拯救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因为被摩押王欺负，规定了按时要送礼物去给这个伊基鲁，以色列人就托这个以户啊送礼物给摩押王。这个十六节说，以户打了一把两刃的剑，长一肘，戴在他的右腿衣服里面。一肘就是我们手哈，指尖到这个弯曲的地方，这是一肘，大概差十几寸哈，十几寸，不长啊。以户他打那支剑哈，大概只有一肘，为了隐藏方便嘛，所以不能拿武士刀那么长的那个长剑，短剑，一支短剑。可见以户为了这一次的这个跟敌人征战，他做了万全的准备，自己打造适合他自己使用的一把剑。这个武器啊，武器是要跟敌人打仗的啊，必须要合自己的他使用的习惯啊，或者他像他是左手便利的啊，要适合他自己的一个使用的方式，他的习惯，所以要打这一把剑啊，可以说很用心啊。那武器要跟敌人打仗，所以今天我们信徒啊，要跟我们的仇敌魔鬼打仗，我们的武器就是圣经的道理，神的话。神的话是两刃的剑，神的话很有功效。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神的话是两刃的剑。所以以户啊，打这一把剑，配合他因为右手不方便， 他只能使用左手，这是他身体的一个缺陷。而也为了在敌人面前能够掩饰他的一个这个秘密武器啊，不要让伊基伦的这些守卫啊发现他带武器来见王啊，所以他就打这一把剑。道理啊，神的道理是我们的武器。我们常常读经，彼此来研讨神的道，讨论啊这个神的道。我们就是要好像以父一样，准备这一把剑，这个做平时的准备。啊，这个剑要合乎我们自己使用，方便啊，而且能够一出剑哈，就能够打中敌人的那种啊，这个武器，这个必须要平时的一个练习，还有自己的一个准备，充分的准备。所以我们平时哈能够多多读经啊，不管你自己读经或者是我们小组查经，这些都是一种准备的功夫啊。准备好了什么时候要用，马上就可以拿出来用啊。如果平时没有准备，忽然间你要去跟敌人打仗，那你就手无寸铁了，没有办法跟敌人打仗。所以平时这个准备的功夫啊很重要。那以父就利用以色列人托他送礼物给摩押王的这个机会啊，来行刺这个敌人的君王。十七节，他将礼物献给摩押王伊基伦。啊，原来啊，这个伊基伦极其肥胖，因为他坐享其成吧，这些以色列人的工作啦、收入啦，一切一切都要奉献给他，所以他吃得肥肥胖胖的。啊，这个以父啊，献完礼物之后，把那些抬礼物的人都打发走了。他自己啊跟他们出去以后就回来，从凿死吉甲凿死之地又回来，然后对王说：王啊，我有一件机密的事要奏告你。啊，王听到有机密的事，应该是有什么好处，有什么那个秘密，有什么好处要偷偷的要来送给他，哇，就很高兴，就叫他的左右说回避吧，啊，所以那些侍立在他旁边的那些护卫啊，通通都退去了，剩下王一个人。因为有什么好处嘛，他自己要独得，所以他就你们都出去，以为以父要送他什么。啊，以父来到王面前，王独自一人坐在梁楼上，以父就说了：我奉神的命令报告你一件事。诶，这个王还不错，听到是神的命令他就站起来，赶快站起来。他以后就伸出他的左手，因为他是左手便利的，他左手伸到右腿上拔出那一根剑，旁边都没有人，所以他不慌不忙，从右腿拔出他那根剑，刺入王的肚腹，连剑拔通通都刺进去，剑就被他的回肉夹住了，他就没有从他的肚腹里面拔出来，而且穿通了他的后身。啊，以后就赶快出来啊，把他的楼门通通关锁了。啊，以后出来之后啊，王的仆人在外面一直等很久，啊，门又关起来，所以他们以为他是在里面大劫啊，会以为是大劫，因为哈，以后那一剑刺进去啊，刺中他的肚腹，可能连肠连胃 通通都被刺中，免不了连大便都会跑出来、啊、所以外面的这些仆人、哦、可能闻到味道，那、啊、里面又锁着，哎，怎么有臭臭的，他是在里面大解，哎，不晓得他到里面做什么，啊，等了很久，所以在他们等候的这个时间呢、啊，你看渔夫啊，虽然是右手不方便，他手脚还是很灵敏的，赶快就跑了，啊，跑到以法莲山地，在那边吹角，以色列人就跟随他下到山地，他就在前头引路。二十八节很宝贝的一句话，就对他们说，你们随我来，你们随我来。所以领导者要有这种风范，走在前头，你们随我来，不是说你们赶快去，你们随我来。他走在前面啊，因为耶和华已经把敌人交在你们手中了，所以他们就跟着以父了，赶快去杀这些敌人。那这些摩押人本来是住在约旦河东边，他们是东约旦河东的这些摩押人啊，因为以色列人软弱，他们犯罪，所以神把他们交给摩押人，摩押人就欺负他们，从一约旦河东又跑到约旦河西来霸占他们的土地，他来侵略他们。那现在他们的王被杀了，群龙无首了，啊，怎么办？大家都赶快跑了，就跑，啊，跑回他们的摩押地，要过约旦河。啊，以弗很聪明，就把守约旦河的渡口，凡是以这个摩押人要经过的，一一都被杀。所以那一天被杀的有一万人，都是强壮的勇士哦，没有一个人脱逃。这样子以父救了以色列人，脱离了摩押人的辖制，国中太平八十年、哦、八十年，这个一箭、哦、一箭的代价就是八十年，你看多大恩典，多大。所以我们平时读经，你不要以为说啊没什么嘛，他献颠了哈，扎科得利了，存记神的话。其实神如果要用我们一箭刺进去啊，得到是八十年的平安，国中太平八十年，神的恩典啊，真的是很奇妙啊。这一段要告诉我们的是，以父虽然是右手不方便，他是左手便利的啊，因为左手便利，所以这一次行刺的这个过程、哦、都很顺利，敌人也没有注意到他有没有带剑，有没有带武器，所以他又很有智慧，很聪明，告诉这个摩押王说，我有机密的事要跟你讲，或者说我有什么好的好处要送给你，他就叫那些护卫通通走开，只有他一个人面对的敌人的王。不过这也要相当大的勇气，因为外面都是他的护卫啊，虽然里面是只有他单独的一对一，但是外面都是他的人啊、他一个人跑到敌人的这个王宫里面去，要去杀他的王，这个不简单哦。所以一方面是神给他的智慧，他又很有信心，神已经把敌人交在我们手中，很有信心啊，有信心就有勇气来面对这一次的这个征战啊。更宝贵的是，当他杀了王之后，不慌不忙的逃出来，到了以法莲山地去吹角，以色列人就跟随他，他说，你们随我来。 所以以色列人的这些军人哈，这些军人的精神就是像以父一样走在最前面，你们跟我来啊，这一次的战争啊才能够这样子很干干净净的能够战胜敌人。这一次被杀的一万人都是强壮的勇士，所以敌人的王既然死了啊，这勇士也都死了，就溃不成军了，所以他们才能够得到八十年的平安。这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在教会做工，在服侍神，我们就是要有以父的这种信心、勇气，还有智慧，都要彼此配合。啊，这些都平时的一个工作，啊，有这种工，这平时的操练的功夫，然后到了需要的时候，就能够很干净利落的完成这一次的使命。所以原则上讲，第一位士师俄陀内很成功，很魔幻；第二位士师以父也是很好，这两位啊都值得我们学习。尤其我们在教会里面呢，为此做工的，不管是长职负责人，神今天把他的百姓交给我们，我们怎么样子来带领？约书亚是最魔幻，他是仆人式的带领，凡事他也是跟以父一样走在前头，他宣告他的理念，我跟我的家都要侍奉耶和华真神，啊，你们自己做选择。啊，以父也是一样，你们随我来，跟我走，跟我走。这个跟我走啊，就是自己做模范，有好榜样，有好的品德，啊，有信心，啊，有勇气，这样子的圣功啊，一定能够做得非常的完美，不但能够荣耀神，也带给我们真正的一个平安。啊，这一段啊，我们可以好好的去查考。好，我们看三十一节了。被夹住了，夹掉了。
是，那一把刀没有血沟。我叫皮肤在会讲说，明日我是长剑。
哦，
长剑的话，上面包括每件部队的刺刀，上面有两个沟。
对，
刺进去以后，
要拔出来不容易。
有空气进去，刀可以，所以有
可能。那沟有沟的话。有勾的，
他会照剑，而且他不把那个剑弄的，所以他刺杀以后剑刺到自己甲骨，血就会喷出来，他才能够成功。谢谢你，对自己很认
真。剑要有勾了，军队的刺刀都有勾了，你要刺进去才能拔出来，不然的话你就没有武器了。啊，哦，拔起来不会死，受伤而已，这个都有你，对哦，啊，你看他没有拔出来，他没有武器了，啊，如果他外面的护卫要跟他打仗的话，他就没有武器了。所以这个，
所以你身上也会
在到，血没有流出来。
对啊，所以他，人家都不要怀疑他流出来，
流出来
流
出来
也
是。这是经验。这是经验。玩剑哦，玩剑不简单。
那那那那台碟啊，碟啊台就是咧挂住，
咧挂你啊，无去。因为我过年前哦，刚好有机会去奇美新的博物馆，去参观，哇，很多很多剑，各式各样各国的剑都有，有机会要去看，那很好的一些资料，啊，他都会跟你解说，你一按或者是耳机，他都会跟你解说， 这是什么剑，哪一国的剑，什么时代的剑，啊，这剑是怎么用的，所以这个很好，去参考一下。啊，这一段，哦，真的是很完美，哦，很完美的一次一次的一个得胜。所以我们要跟敌人打仗，哦，事先呢，啊，做好准备，啊，好像江弟兄所讲的，这个事先的准备很重要。啊，要刺进去，又没有留下痕迹，啊，而且能够一箭就死，啊，他能够这样子很完美的一个得胜，啊，尤其啊，他能够以身作则，啊，来带领他的百姓来完成这一次的使命，感谢主啊！好，我们会留一些时间哈，跟给大家来做一个讨论哈。好，我们来看31节，三家跟腓力士的，所以第三章啊，这三位士师，第一位俄陀内，第二位以父，第三位是这个叫做三家，只有一节。所以我们叫做小士师，啊，只有一节嘛，啊，其他没有资料，只有这一节而已，所以四世纪里面就把它定为它是小士师。31节，以父之后有亚拿的儿子三家，他用赶牛的棍子打死了600腓力士人，他也拯救了以色列人。一个人打死600个，不简单啊，哦，而且是赶牛的棍子，不是武器，也不是刀，也不是枪，也不是剑，啊，用一只赶牛的棍子。好，这一节要告诉我们三家他的出生，他的身世，他是亚拿的儿子。亚拿查考圣经，哦，他是外邦地，亚拿这是一个地方的名字，他，啊，可能也是一个地方的首长的一个人的名字，叫做亚拿，啊，外邦地也可以说是外邦人。但是为什么神会使用一个外邦人来拯救以色列人？这就是神很奇妙的一个作为。亚拿这是在这个迦南地的一个外邦的一个城市啊，这地方本来是合利人哈。合利人他们占据的一个地方，啊，这个地方的一个城叫做亚拿，啊，这个城的一个可能城主啊，啊，他的名字叫亚拿，以他的名字来建城，啊，来造城，啊，他就是这个地方的。所以三家是一个外邦的迦南人，啊，迦南人都拜偶像的，所以亚拿这是外邦的一个偶像，也是偶像的名称啊，是女神，一个女神。以色列人常常把巴利配女神，像亚斯他路也是女神啊，这个地方的女神就是亚拿。这个外邦人，哦，他们很奇怪，有男的有女的神啊，巴利是普遍的，迦南人都拜巴利，是男神啊，又配一个女神来跟巴利配合啊，所以这个地方的人他们拜的就是亚拿，一个女神。他们不但这样哦，以色列人后来以色列人把耶和华也跟巴利配在一起，把巴利当作是男神啊，耶和华又跟他们配合， 这个都是很奇怪的一个信仰。那以色列人因为犯罪了，不听神的话了，八十年后了，所以神就把以色列人交给这些外邦人，以父啊，他来打死非利士人。非利士人，非利士人在迦南地本呢，就是很强势的一个民族，常常跟以色列人作对，也常常来欺负以色列人。这非利士人很早很早，比以色列人更早住在这个迦南地，他们来自于这个克里特斯岛的一个地方，来在这地方扎根，在这边生存。后来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就常常跟以色列人作对，所以非利士人欺负以色列人，以父来拯救他们。以父只用一根赶牛的棍子，三家哈、用一只赶牛的棍子拯救以色列人。这只赶牛的棍子，我看一些资料，它是写哈、那个赶牛的棍子啊，它都带有一个铁器，不是只有一根棍子而已，它后面都带有一个铁器。所以这个也可以成为一种武器的。一般打牛没有用这样子的，牛是主人的，很宝贝的。所以打这个赶牛打牛这根棍子，平时没有做武器用，只是做赶牛用而已。那这一次他为了要跟敌人打仗，所以他这只赶牛的棍子哈。他那个牛的棍子，这个棍子最后面啊，有一段有用铁器跟棍子结在一起，所以可以打击敌人。那一个外邦人，神使用他，应该他也有一段信仰的过程，不过圣经没有详记，只是说亚拿的儿子三家没有记录他有没有怎么来信主，来归服以色列人，后来神使用他来做拯救者，这个圣经没有记，我们只是猜测而已。所以神这样子的一个作为，让我们感觉到今天神要用一个人，不论他的身不会去计较他的身份，更不会去计较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层级的人。赶牛就是农家嘛，做农的嘛，做农的才需要这个武器嘛，才需要这个赶牛。所以第三章哈、这几位士师啊，以父是左手便利的，三家是用一根赶牛的棍子来拯救以色列人的，而且是一个外族人，神兴起他当士师来拯救以色列人，这些都很特别这些特别的地方都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启示，神要用我们，神要给我们恩赐，神要兴起我们来做工，都有各种不同的一个情形。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为神做工不必比较，我们不必比较什么学历啦，比较什么经历啦，比较什么身份啦，这些都没有，神要用，神就会兴起他，圣灵降在他身上，赐给他恩赐，他就能为神做工，所以这样他也拯救了以色列人。这一段没有什么特别记载，我们就看到这里。我们来看第四章，底波拉当士师。这一章很奇妙的，在那个士师时代，神兴起两个 女人来做以色列人的一个拯救者，这个值得我们姐妹好好的来学习。底波拉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我们看第四节。第四节，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当时她做以色列的士师。第四章第四节，她是女先知，还没有当士师之前，神就选召她当先知，所以她是一位女先知。所以从第四章第五章我们看到他很多讲的话都是预言，预言就是出于先知，先知是神的代言人，神感动他让他知道未来的事，所以他讲话很多是带着预言。啊，他又是拉比多的妻，意思说他有家庭，他为人妻为人母，但是他也为神做工。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很好的姐妹，他们在教会，他有家庭，有先生有儿子，有一个家庭需要他去管理，但是他也能够为神做工，他要做以色列的士师。我们看第一节，一户之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第二节，耶和华就把他们户于，这个户于啊，就好像把它卖给外邦的这些仇敌啊。当时是夏所作王的迦南王，叫做耶宾。耶宾是迦南王，他的将军叫西西拉，住在外邦人的下罗瑟。耶宾有铁车900辆，他们大大的欺负以色列人20年，一次比一次更久。20年，以色列人呢、啊？在耶宾王的欺压之下非常痛苦，因为他们有铁车，那个时代有铁车表示他们武器很精良，好像现在的美国最精密最高级的武器，所以没有人敢动他，他只有被欺负的份。啊，这些铁车啊，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以色列人受苦，他们就呼求神，神就兴起一位女先知，是拉比多的妻子，叫做这个底波拉来当士师。啊，底波拉他住在以法莲山地，在拉玛跟伯特利的中间，他平时在棕树下听以色列人他们的一些诉讼的事情，就做审判，先知嘛就是要判断百姓的是非善恶，就听审判，好像撒母耳是这样。啊，因为神兴起他当士师，第六节，他就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这个基底斯啊，将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叫出来。巴拉本来是在他的故乡，在他是拿弗他利的支派的人，叫他出来以后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你率领10000的拿弗他利跟西布伦人上到他伯山去，要跟敌人打仗，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还有他的军队在基顺河那个地方 跟你相见啊，我必将它交在你手中。神的话是绝对的，神说要把敌人交在你手中是肯定的。巴拉就说了，你若同我去啊，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底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敌人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看到这里，有时候我们会以为是底波拉本身，但是底波拉讲的是预言，他是先知，他讲预言。说好，你既然没有信心，没有勇气，需要我跟你同行，好了，我就跟你同去。可是啊，你在这一件事上得不到荣耀，因为敌人的首领要交给一个妇人。那这个妇人到底是谁？到这里我们还不知道，所以这是一个预言。于是底波拉就起来跟巴拉一同往基底斯去。巴拉就召集西布伦跟拿弗他利这些以色列人来到基底斯，跟他上去的有10000人，底波拉也跟他同去。现在介绍这个妇人。11节，摩西的岳父或者内兄何巴的后裔基尼人西百，他曾经离开基尼族啊，到了靠近基底斯这个撒那因的橡树那边搭帐篷，也就是说把家搬到那里去。12节，有人告诉西西拉说，亚比安的儿子亚比安的儿子巴拉已经上来了，他已经来到塔伯山了。西西拉就聚集所有的铁车900辆，和跟随他的军队，从外邦人的夏罗瑟来到基顺河。所以这一次的战场就在基顺河畔。基顺河平时是没有水，因为迦南地的南边本来就是缺水，所以基顺河平时没有水，就是一个很好的战场，一片很大的平原这基顺河畔。底波拉就对巴拉讲了，你起来，今日耶和华就将西西拉交在你手里了，耶和华岂不在你的前头行吗？为了加强他的信心，先知告诉他，神就在你前面行啊，就说神在带队啊，这次战争是神的事啊，你放心啊，神在你前头行。所以巴拉就下来，下到这个塔伯，下了塔伯山，那跟随他的10000人就来到这个基顺河。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一切的车辆全军溃乱，这个很奇妙的事，这在第5章就会说明。第4章跟第5章是同一件事。第5章是用诗歌来描述这次的战争，为什么会全军溃乱？巴拉就在前面用刀来杀败敌人，西西拉因为车辆已经不能用了，他就下车步行逃跑，巴拉就追赶，直到外邦人的夏罗瑟。那西西拉的全军都倒在刀下，没有留下一人，所以这次战争也可以说大获全胜。看17节，只是西西拉步行逃跑，他到了基尼人西白的妻雅意的帐篷，因为夏所王跟耶宾他们彼此和好，他们有和立约，有和好，所以他以为可以到雅意的帐篷来躲起来，他就平安无事。雅意就出来迎接他，对他说，请我主进来，不要惧怕。哇，西西拉就放心了， 进到亚裔的帐篷，亚裔就将这个西西拉因为他跑路啊，逃跑已经很疲乏啊，所以就用被把它遮盖起来，在西西拉的帐篷里面，在这个亚裔的帐篷里面把它遮盖起来。西西拉就对亚裔说，我口渴了，求你给我一点水喝。亚裔就打开皮带给他奶子喝，就是牛奶，人就把它盖起来。西西拉就对亚裔说了，请你站在帐篷门口，若是有人问你说里面有没有人，你就说没有。所以西西拉就很放心了，疲乏嘛，又喝了牛奶，他就沉睡。西白的妻雅意取帐篷的橛子，手里拿着锤子，轻悄悄地来到他的旁边，将这个橛子从他的鬓边呢打钉进去，钉入到地里面，西西拉就死了。巴拉追赶西西拉来到雅意的帐篷，雅意就出来迎接他说，来吧，我将你所要寻找的人给你看。他进入帐篷，看见西西拉已经死了，倒在地上，那一根橛子还留在他的鬓中。这样神使迦南王耶宾被以色列人来制服，从此以色列人的手就越发有力，胜了迦南王耶宾，直到他们灭绝了。第四章，这也是很奇妙的一场征战。所以前面这几位士师都很成功，他们都是神兴起的士师，俄陀念、以父、三家，他们用的武器也都是很特别。那第四章啊，底波拉预言西西拉，你因为没有信心，没有勇气，所以神要把敌人交在一个妇人手中。那我们看到后面就知道，这个妇人指的就是拉裔，雅裔哈，雅裔。这一章里面都是拉来拉去哈。你有时候啊，有时候会搞混了哈。耶宾王叫这迦南王叫耶宾，耶宾王的大将军叫做西西拉，底波拉。底波拉是神兴起的士师，以色列人军队的元帅叫做巴拉，都是拉，所以拉来拉去，有时候我们都会被搞混了。雅裔是一个很智慧、很聪明的一个妇人，他是西白的妻，他能够不慌不忙的用一根橛子。橛子皮蜡我们以前农家是用竹子做的，用竹子去劈劈成一根橛子，就是一个皮蜡。皮蜡这是一个绑鱼用的搭帐篷要用，搭帐篷一定要对，打到地上，打到地里面。可是这个西白他是一个打铁匠，所以他才会跟耶宾王和好。他是一个铁匠因为耶宾他有900辆的铁车，这个铁车都是用铁做的，因此跟西白就有生意上的来往。所以这个雅裔这根橛子 不一定是竹子做的，也有可能是用铁具做的。那现在搭帐篷啊，很多人搭帐篷都是用铁做的，因为现在你要用竹子做的也找不到，平地啊，到山上才有，所以铁做的橛子啊就很普遍。啊，你看雅裔他这一次啊刺杀的这个行动，是用最不起眼的一根橛子、一根锤子啊，这样子把敌人的首领啊，这个首领一被钉死了，他军队就溃乱了。这是很奇妙神的作为，所以这些武器啊都很平常，都不是很什么很重要、很出名的，都是很平常的。这么平常的东西，竟然可以拯救以色列。我们这一章就先看到这里，就要告诉我们，神要用，只要神要用。我们愿意付出，神要用我们就愿意付出啊，成就非常伟大的一些事工。神要用摩西的时候，神问摩西，你手里是什么？摩西说什么？一根什么？一根杖啊，牧羊杖 啊这根牧羊杖能做什么？神说你手里是什么？神要摩西看，我手里是什么？牧羊杖啊，这根牧羊杖交给神之后成为什么？神的杖，就是这么奇妙而已。所以今天只要神要用，我们肯愿意付出，肯交给神，一切啊都在神的掌握之中。好，我们先看到这里，先休息五分钟好了哈，因为要照相，我们的班路走出来哈，先休息一下，莫等。